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上帝中心的仆人何子瑜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美国的一个的小岛上哈，那么住了一个夫妇是渔夫，那么他们这个是向着海，他的家是后面是山，靠山向海。那么这个渔夫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做法，他每天只是去钓两条鱼，就够他们一对夫妇吃就可以了。有一天有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他是什么商人？他是 MBA， 就是说企业硕士，他是专门帮助人家怎么把生意建得大，给人家很多的怎么给人家咨询。那么那天晚上他就去这个渔夫的家跟他一起住。那么渔夫说，哦，你来了，我们有鱼啊，我们去钓鱼吧。他就去钓鱼，他一面钓鱼的时候，这个商人就一直在想，他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想不想你的生活会更加好，过一个向往的生活。这个渔夫说，好，我想。那么结果呢，他们两个就在那边有问有答。但是这个渔夫他的问题，他每次问的问题是，他问问题是什么，他就一个字 then。 因为这个 MBA 就回答他，他就说 then， 明白吗？ then 的意思，我们的年轻人说 so what， 明白？意思是说又如何呢？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好不好？我们就来演一演，使你感受一下，你们是渔夫，我是那个 MBA， 我问问题你们就说 then 就好了，可以不可以？使你感受一下，好不好？好，他就问这个人就问他，如果你多钓一些鱼，为什么你不要多钓一些鱼呢？明天你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啊。那么接下来你就可以换渔船，还有换渔网，就可以钓很多鱼，又可以赚很多钱，再又赚又去换多几条大船，多几条渔网，又赚多一点钱。那么以后呢，你就有很多钱，请很多专业人才帮你管理你的公司，你的公司就上市咯。啊，以后你的钱就很多收起来，然后你就啊，对，我言乱了。那么你就把这个钱啊收起来，可以用，使你用很多世人都用不完。那么最后你就可以去住在一个地方，你睡觉也可以有钱赚的，在那边钓鱼。我现在不是这样做吗？那么这个商人就陷入了沉思之中。这个故事其实很多人在用嘞，你去读 MBA 他们会用这个，你去读中学很多中学老师也用，小学老师也用，主日学老师我也听过他们用。现在我不是跟你讲他的这个在教导什么，我是说这个方式有人说是 MBA 想出来，其实不是。我要跟各位讲，原来在哈该的时代他们已经怎么样用这个方法，问与答的方式来怎么样教导当时的人，这样他一方面可以刺激人的思考，一方面使学员产生什么，产生兴趣。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读的经文就是哈该书第二章，第二章里面就是哈该跟先知的一个回答，问跟答。那么他把当时的情况借着这个问跟答解释出来，好不好？好，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大家一起念这个经文，哈该书二章第十节，一二三。
都
我们一起祷告。接天父，当我们再次翻开你的话语，当我们再次诵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里就谦卑，我们就俯伏在你真理之下。主啊，你当时借着哈该向百姓们所传讲的信息，你要教导他们，你要坚固他们的信心，你要让他们有蒙福的切记。今天你也把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福气从天上倾倒在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丰丰满满的得到主你的恩惠，你的慈爱，求主你再次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们再次回顾哈，哈该书只有两章，对不对？但是它里面讲了五篇的信息。我们今天是讲到第十篇，第一篇信息哈该是做什么呢？哈该在责备他们，让神的圣殿荒凉，自己却住在天花板的什么房屋。所以哈该那篇信息有一个目的，要他们什么回转？回转怎么回转法呢？就是要先求神的国，把上帝摆第一，人生的先后次序要怎么样？要重新的排列。那么到了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全国的百姓都怎么样？做了正面的回应。我在想，哇，如果我们传到了好像哈该那样讲一篇信息，全部悔改哈，哇，真的是非常的好。那当时真的就是这样。那第二篇信息他就说，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因为他们悔改了。他说领袖犹太的就是首长所罗巴伯，还有他们大祭司耶稣亚和众百姓，他们就怎么样悔改之后，他们就为耶和华做什么圣殿来做工。那么第三篇信息呢是说什么呢？主要是他安慰他们。第三篇信息就是安慰的话语。他耶和华说，省长所罗巴伯要刚强，大祭司耶稣亚要怎么样？要刚强，百姓呢也要刚强。刚强做什么？要做工。那刚强起来建耶和华的圣殿。所以耶和华安慰他们，他们刚强的切记是什么？是神必与他们同在。今天第四篇信息呢，神给他们怎么样应许蒙福的一个切记。这篇信息是先知要他们反省，在和合本是说要追想，和反省是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哈，因为他们已经悔改了，已经开始怎么样重建了圣殿的工程，其实他们已经走在一条什么路上，蒙福的路上。哈该就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不要再看四周围的环境，要凭信心。神要赐福给你，哈该说要凭信心宣告，神必定赐福。那是第九节怎么说的？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就是二章第十节哈。巴利乌王第二年就是九月二十四号，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哈该。这一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有谁在那天生日了？有谁是结婚纪念日了？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哈该写讲信息的时候，他都有日期的，很准确的。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这一天不是什么特别的节日，在犹太人不是什么特别的节日，但是这一天却是他们重建圣殿开始之后，已经经过了三个月。但是这个重建圣殿的工程要多久？要四年半。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各四年半，意思说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原来这个日期呢，是一个农业的一个循环有关系的。九月二十四号，它是采用的是巴比伦的什么日历的算法。如果汇换成我们今天的阳历呢，是什么时候呢？是十二月十八号，公元前五百二十年。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是秋雨。耶路撒冷的秋雨是在十月的中旬，就是下了秋雨之后，地就松散了，那么就可以怎么样犁田了，就可以撒种了。可以到了十二月中旬左右，前面犁田的工作做完了吗？完成的。松土的工作做完了吗？做完了。撒种的工作做完了吗？做完了。 剩下是什么？啊，等待，等待什么？收成。所以他们在等待收成，在等待明年有没有好的收成？明年会不会有好收成？会不会？明年会更好吗？他除非明年没有旱灾，没有虫灾，撒种完成了，距离收割还有多久？还有四个多月，就在这一天，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哈该。这段经文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他就在那边问了一个问题。先知就，神就借着先知向祭司问了律法上两个问题，当然祭司是能够轻易的回答，也不是因为哈该不明白这些律法，他感到疑惑才来到祭司面前回答，不是的，他是要借着这样的问答，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哈，来传一个信息。在刚才的段经文里面讲到圣肉，圣肉是什么呢？是分别出来，它是分别为圣的，要献给上帝的，在一个祭坛里面要献给上帝，归给上帝为圣的。所以那段经文说什么呢？当这个圣肉，祭司拿这个圣肉的时候，他走，因为在这个圣，在这个要献祭的圣地，他走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油，碰到饼，刚才你们看到经文，碰完之后那些圣肉会变成什么？啊，圣肉还是圣肉，被碰到的东西会变成什么？啊，会变成圣洁吗？对不对？问这个问题，会吗？刚才经文说什么？啊，你们忘记了。回来看 OK， 人若用自己的衣襟，这个人指的是祭司哈，这个圣肉要分别出来了，结果怎么样？算不算圣洁？祭司的回答是什么？不算。这个这件事情整个以色列都知道啊。接着他再问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献祭的人哈，他染了污秽，他摸了死尸就污秽了。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很容易沾染污秽的，你知道吗？沾染什么污秽？世俗的污秽，我们活在世俗当中就沾染了污秽，沾染污秽之后怎么办啊？旧约很清楚的讲，你摸了死尸之后啊，你要怎么样？三天里面你要洁净，做洁净礼，用洁净的水洗干净，不然的话要怎么办？得罪上帝，要在民中拣出，严厉吗？很严厉的一个的事情哈，所以以色列人当然都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比喻用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到底在讲什么？在讲什么？我稍微做一个比例哈，可能不太恰恰，但是好像比如说一个人打了预防针，比如我打了预防针哈，我不小心走路碰到尾鳍。我一盘针吸进会不会进入我？我打了一盘针不会，对不对？我碰到它，它会不会也因为也受感染吸进，也不会怎么样碰到它，会不会？不会啊，对不对？我打一盘针跟它有没有关系？我碰到它嘞，哦，现在好了，如果你得了传染病，我得了传染病，我跟伟奇在一起，他会不会麻烦？会，我传给他啊，就是刚才的这个问题所问的，这两个问题代表什么呢？啊，我相信哈该问的这两个问题是要百姓和以色列人思考，他要他们思考什么？所以我相信哈该问的时候一定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所以他要他们思考什么呢？啊，接下来这段经文就这么说，他说，哈该说，耶和华说，这名也是这样啊，你们这些选民一样。好像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这国也是这样，就指整个以色列国，你们手里所做的一切工都是这样，都是怎么样？必算污秽，不算圣洁。这里是回答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对吗？所以有两种解释哈，这里手里所做的工是代表他们从前所做的，从前所做的，他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农作物欠收。啊，从前他们做什么？拜偶像，以色列人拜偶像，以色列国拜偶像，上帝就把以色列国怎么样灭了？ 犹大国也拜偶像，上帝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记不记得？他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现在他们这群人回到耶路撒冷要建圣殿嘛，但是他们把神的殿荒凉了多久？记不记得上次我讲16年，记得吗？荒凉了16年。所以你看当下的处境是什么？他们本来应该重建圣殿的，这时候的犹太人要从事的圣工是建圣殿，但是参与的这些建圣殿的犹太人不会因为他们参与这个圣工而自然怎么样圣洁，他们从事的圣工是怎么样？是尊荣的，是圣工是上帝崇高的旨意，但是犹太人百姓不会因为这样就成为圣洁，就好像那些祭司的肉不会因为这个圣洁分别为圣的肉碰到别的食物的时候，别的食物自然就怎么样成为圣洁。那么要怎么成为圣洁呢？以色列人知道犹太子民必须遵行上帝的什么律法才可以使人圣洁，但是如果犹太人的行为是败坏的，是堕落的，会污染他们所进行的任何圣工，甚至是他们即便是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也会把他毁掉，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同样的，如果他们犯罪，所献的祭物也不会蒙上帝的什么悦纳，也不会讨上帝的喜欢。这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当这群犹太人在参与这个城建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仍然是怎么样活在罪中，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他们没有留心的分别为圣的这个重要性，他们没有很谨慎的去防备，而落在罪中，使圣工因此受到污染的这个危险。我们看这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就讲到这群人，就是指他们啊，耶和华说你们要回转离开你们的恶道和恶行。原来他们处在一种情况底下，在建圣殿的同时他们仍然是行在恶道与恶行当中，所以上帝的这个原则，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属灵的原则就是听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羔羊的脂肪。所以重点在哪里？他在提醒以色列人，原来神要提醒他们内在生命的圣洁比外在所做的更为重要。如果人的罪没有解决，就不能算为圣洁，他们所做的也不蒙悦纳，而且会怎么样？会受咒诅。所以被掳的这些子民并不因为他们回到圣地他们就自然变为圣洁，也不会因为他们参与重建圣殿的工程而成为圣洁，反而是因为他们不顺从神的吩咐，没有去重建圣殿，得罪了神，所以在神眼光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所献的祭物都是污秽的。因为神的法则很清楚，听从圣于献祭，听命胜于公羊的脂肪。利未记也这么说，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自洁成圣是什么呢？人要自洁，意思说人是有责任的，在圣洁这件事情上人是有责任的。虽然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得以圣洁是因为耶稣的宝血，但是人是有责任的，人要尽上责任在这圣洁的工作上。人若脱离怎么样卑贱的事，必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在一个大户人家里面，他有金杯，有银杯，有木杯，请问当这个主人要喝水的时候，他要用哪一个杯？你如果你是主人，你要用哪一个杯？你先把金杯拿来看，诶，蟑螂的尸体，你会用吗？不会吧，哈。你再拿来看银杯，里面有什么？啊？有什么？壁虎的大便。你要不要喝？不要。但是你拿起木杯， 是干净的，你要用哪一个？在大户的人家有这么多的器皿，上帝选用的是什么？圣洁的。所以我们大哈该就说，他们应该好好去审查。神在哈该书这篇信息里面已经两次要他们审查，但是到了第四篇的信息，神有三次要他们怎么样审查。你看这段经文哈，现在你们要反省，有几次？有三次这么说。和本是说追想哈，他们要追想什么呢？追想两段的日子。首先是圣殿仍然荒凉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起来重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生活好过吗？那时候他们生活不好过，他们的农作物一直在怎么样欠收，做什么什么失败，做什么生意什么生意就倒，你明白吗？因为遇到这种情况，这就是他们的那个时候。原来因为上帝做什么，上帝用什么来，上帝用什么，这里写OK， 我再放清楚一点哈。上帝用什么？旱风，还有煤烂，还有冰炮攻击你们。哦，在阿摩斯书也这么说，在生命记也这么说。所以不是只是这里的经文这么说，有好多处的经文都讲到这样的事情。请问，如果这些天然的灾难是出自谁的手？现在我们明白了，谁的手？耶和华，好不好？当然好了，是你所敬爱的这位上帝，慈爱的上帝的手了。天灾人祸，天灾是出自上帝的手，好不好？好过于天灾是出于，很多人说天灾是出于魔鬼，那你很惨，对不对？当然若出自上帝的手，你会安心，你可以向他祷告，你可以悔改，你明白吗？所以在患难当中，你就会怎么样？非常的踏实，因为上帝掌管，出自上帝的手，你就不会再惧怕任何的什么灾难，对吗？你觉得那是灾难，那是上帝恩典的手领导你，明白吗？这就是哈该要讲的。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哦，这些是这些果树哈，你们看过这些树吗？有一些我是没有看过，意思是说这些要成为长为果果子哈，你的生产会有果效哈，完全是上帝在做主，不是你。不是你多聪明 ，OK？ 对，不用紧。所以他要追想，刚才我说第一件事，就请他们追想什么呢？追想他们还没有重建圣殿之前，他们荒凉了，使上帝的圣殿荒凉。第二，他们会追想什么呢？他们追想当圣殿立根基的时候，但是他们这时候呢，他们是什么呀？立了根基，他们先下定决心要建圣殿，而且开始建圣殿了。这时候呢，刚才那段经文，哦，再回去给大家看哈。这段经文说什么呢？这段经文讲到什么？他们要反省的时候，这段经文讲他们的谷堆里还有没有谷种？有吗？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难免很灰心，很过虑，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忧虑了。但是神叫他们要放心，要去面对，因为二章十九节很清楚说，从今日起我要赐福你们。神应许要把福气给他们，这应许已经是给那些悔改的子民，要他们追想过去他们不顺服神的时候那凄凉的光景是怎么样的，那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的后果。所以这个时候当神说我要把恩典赐给你的时候，他们格外的怎么样珍惜上帝的赐福。当他们审查他们当日的贫乏，他们就会经历上帝丰富。我们也看到当人悔改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神会除去一切的咒诅，使咒诅变为福分。 所以我们看到哈该他有信心，他绝对的相信神做事情的这个法则，显明只要顺服神，神就必定赐福，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所以哈该就在二章十九节这么宣告，从今日起神必赐福给你们。接下来我再慢慢再解释这段经文，哈该要他们反省，要他们思想，要他们思想，让我们也一起来思想。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些应用，我们看一件事情是我们和我们有关系的。我们看这个侍奉与生命，我们往往会有一些疑惑，就是说我们有些错误的观念，我们时常把这个侍奉跟生命有时候我们分开，有时候把它放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以为我们的侍奉有果效，哎，代表这个人是有生命的，真的是这样吗？啊，你看侍奉与生命是否是在一起的，那么还是分开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和我们的生命生活是没有关系的，你说是哪一个？啊，如果我问的话大概五十五十，你明白吗？五十五十的嘞，你不要以为你的答案就是对的，你就回想刚才哈该在讲什么。我举个例子好吗？比如说演奏家，他很会演奏，或者是音乐家唱歌很好，他的生活如果乱七八糟，会不会影响他的音乐？啊，会吗？会还是不会？哇，你看有两批人呢，哇，很有趣哈。那么请问哈，那么老师呢？你知道以前我有一个亲戚哈，他是做老师的，但是我还很小，我还读小学，我每次去他的家，他们就打麻将，啊，他是 HOD， 他的老师就跟他一起打麻将了，所以我妈妈每次批评他们，啊，你可以做老师没有资格，老师打麻将玩牌赌博，可以吗？我跟你讲，现在的人对这个东西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好了，我们再讲，还有什么人？总统。总统犯错哈，总统有没有？你知道一个大国的总统，他犯错上了法庭嘞，证据确凿，对不对？结果他的人民说什么？哎呀，他只要懂得治理好国家，他就是一个好总统，明白吗？可以包容吗？可以。牧师呢？哈哈，我讲牧师可以不可以？有没有例子？有，有牧师被定罪。对不对？法庭定罪的哈，不是我们随便定了。定了罪之后，他还在教会里面可以讲道的，他可以出国领特会，去台湾去哪里领特会，有没有？有，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的底线已经很低了。所以请问是可以连在一起还是不可以？啊，神学家呢？啊，当然了，你再问下去还有很多了，对吗？是会连在一起还是分开的？你的侍奉和你的生命有关系吗？哈该说这群犹太人，那我们想一想，这群犹太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放弃了巴比伦安稳的生活，巴比伦的人那时候他们是学巴比伦做什么？做生意的。犹太人又聪明，我一学就会，很会做生意，赚很多钱。但是就有这一群人五万个人愿意回到哪里？耶路撒冷，在荒凉的地方建圣殿。他们回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必须重新学习新的技能。什么技能？耕田，知道吗？他们为了生活，他们必须学习。但是他们的农作物年年怎么样？欠收，年年都欠收了。欠收到什么程度？你看一下，那时你们怎么样呢？有人到谷堆里，他要200斤的什么谷，他们有期待的，我放了多少种子，我希望我长出来的有多少怎么样收成，他的劳力跟收成成正比吗？不成正比，差了一半的，你明白吗？差了一半，少过一半。那么由此更惨的，比一半更怎么样更少。意思说你辛苦了一年工作了一年之后，到了年尾，你的老板说对不起，我的生意不好，只给你一半的薪水。你没这样的经历？没有嘞，还是新加坡好。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的经历，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经历，所以你会感觉到你赔了夫人又怎么样，又折兵。你回辛辛苦苦回到耶路撒冷，你的生活却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是上帝的手在怎么样使他们的收成怎么样啊，不成正比。这手指的当然是指两层的意义，一是他们的农作物，当然也就是他们的这个重建圣殿的工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一切都不顺利，要他们哈该就要他们你回想回想你这十六年来为什么你每年都欠收，每年都有这个灾难。我跟你讲，以色列人是非常聪明的，当他第一年欠收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协会怎么样耕田，他会做什么，他会开很多检讨会议，对不对，他会请一些专家来给他意见，这是犹太人，他不会坐在那边等他说哎呦就是这样的，不会的，我们懒惰嘛，他们很勤劳的，他已经开了多少个检讨会议，十六年来了，请了多少个专家来看为什么我的农作物不会成长，为什么，哈该就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哈该说，人若用自己的衣襟渗漏，后来衣襟碰到这些的时候，他不会成为圣洁的。所以哈该和他们的对话里面让我们看到好像生命跟侍奉是没有怎么样关联的，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嘛，原来神的法则永远是听命圣灵怎么样啊？还有呢，听命圣灵公羊的自由，对吗，所以犹太人这时候绝对是忧虑的，虽然他们已经有了圣殿，因为经文说他们把谷子怎么样全部丢在哪里，谷种丢在哪里，田里，他们的仓库还有没有谷种，没有了，意思说什么，你把你所有的压下去了，你的银行剩下多少钱，零，他们有谷种了，这时候离开什么，离开收成还有四个月，没有谷种了，全部在哪里，在土地里，他会不会忧虑，会，根据经验法则，就是说他这十六年来没有一年是好收成的，没有一年，所以你把谷都放在土里怎么办，他们在想，哦，惨了，明年一定只有一半，根据经验法则，对吗，但是哈该却跟他们说不是的，明年你们要丰收，就哈该一个人跟他说你们明年一定丰收，为什么哈该要讲这样话，因为这时候他们很忧虑，他们忧心忡忡，我们做基督徒也会时常忧心忡忡，对吗，你所得的和你的成就不成正比。我们再看他们，所以他们忧心忡忡，所以哈该就讲了这一个信息给他知道，这时候哈该到底要讲什么，哈该要跟他们说，你们要凭着信心，不要凭眼见，他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是不会有好收成，他的经验也跟他讲你是不会有好收成的，你怎么做到最后你的结论是什么，都是一样的， same thing， 什么什么，有过这样的经验，有，所以这时候哈该一定要鼓励他们，所以我说哈该是一个非常大有信心的先知，因为他是真的是神的先知，他就宣告明年一定有丰收，他鼓励百姓不要忧虑，要凭信心专心的做你重建圣殿的工程，你要竭力的侍奉主。为什么哈该这么肯定，难道他知道明年一定风调雨顺吗，收成一定怎么样一定好吗，难道他懂得看风向，他懂得土地的变化，今年有一些变化了，对不对，他懂得看这些吗，是不是，不是的，他相信上帝，他说要凭着信心不凭眼见，他的宣告就是说上帝一定要赐福给你，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也做很多宣告， 对不对？他们用圣经的话来宣告说神要赐福给你，他就用这节经文呢，神必定赐福给你，但是他忘记了，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这些人哦，就还在罪中，神会赐福给他吗？他忘记看前面那个经文，神的手要把旱灾，把所有的灾难加在这些人身上，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随便做宣告，这不是神要赐福给你，乃是依靠自己。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这时候在忧心当中，只有哈该一个人看到上帝一定要赐福给他，因为他相信这位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是不改变的，而且上帝定的法则也不会改变，人只要走在这蒙福的道路上，神必定要怎么样赐福。所以请问生活与侍奉有关系吗？有吗？有了哈，现在是吗？刚才又讲没有哈，是哈。所以哈该说，如果有人摸了死尸，他所摸的必算为污秽，对不对？所以有关系的。所以他们的欠收是因为他们不遵循神的话，你看到没有？他们的欠收是因为他们不把上帝放第一，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看到了吗？他们欠收是因为他们不遵顺服神，结果他们污染的。被污染了，不圣洁了，影响了圣工，也影响了他手所做的所有工作，可以吗？到这里。所以圣洁的生命能成就圣工，一定的，但是污秽的生命一定会怎么样？败坏这个圣工、哦、所以做圣工的，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除去我们的罪，不要因为我们的污秽使圣工遮盖，在遮盖，我们不要以为因为我们做了圣工，在圣工的遮盖之下，我们的罪就不被怎么样追讨。相反的，如果我们带着罪来做上帝的圣工，我们就亏损圣工，我们也会亏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变成什么？谎言。谎言就是说没有价值。讲得清楚一点好吗？我们参与圣工的事侍奉，有时候虽然你看到上帝使这个事工有果效，有果效哈，而且也看到圣灵真的在工作，有很多人也得到造就，但是你不会因此而成为圣洁，你的生命也不会因此而成长。我们仍然要逃避各样的试探，以免落入罪的当中。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这样的警惕他自己。他怎么警惕他自己呢？我要克制自己的这些，我要攻克己身，叫身体复活，免得我传给别人，于是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怎么样落选的。保罗是这样警惕他自己的。我们以为保罗是个伟大的伟人，不需要了，错了，除非我们比保罗更厉害了，我们就可以不要管这样的一个警惕。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不单单是不顺服神，他们甚至于在圣工上他停止了重建圣地的工程，所以他们也同时生活在犯罪里面，所以影响了他们手下所做的各样的工作。所以现今他们听了哈该的信息，他们悔改了，他们重新启动了，但是他们仍然有担心，因为在收成还有四个月，就在这个关键重要的关口上，神就借着哈该跟他们讲，你要有绝对的信心，你要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你竟然已经按照上帝的吩咐，按照上帝的方法做事，你启动了，你也怎么样做了上帝的圣工，你悔改归向神了，就要相信神一定会供应你每日所需要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有。就在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发生了，所以他们每日所有的一切的费用由谁供应？记得吗？上次的信息由谁供应？由政府供应他每一天的薪水，好不好？做圣工，上帝就差派谁？政府，跟他没有关系的外班的政府，把钱给他们，要金就有金，要银就有银，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要这样的相信。但是虽然他们看到这些， 他们仍然怎么样？忧心忡忡，因为不懂收成在什么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哈该的信息就变成很重要了。哈该说，你的侍奉和你的生活是紧密在一起的，你要相信你的上帝，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当我们得到主耶稣的救恩之后，我们的身体已经变成什么？圣灵的殿，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已经换了主人，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你主人换了嘞？不知道哈？你回家的时候，哎，你的家门不能够开，因为主人换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回到家，哎，门不可以开。他说，哎，这个家不是你的，耶稣住的嘞。主人是耶稣，所以当换了主人之后，当然他也换了他的秉志，他摆设一定换的，对不对？啊，摆设换了，变成这个殿是更加荣耀的圣殿，这就是新的圣殿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允许我们像以往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外在的圣殿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上帝所什么弃绝。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使它成为圣灵乐意居住的殿，也就是真正荣耀神的圣殿。讲个故事给各位听，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认识一个人叫约瑟，对吗？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约瑟，这个人圣经有形容他一个字，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怎么样？都怎么样？都顺利。真的，他做什么，他做什么都会顺利的，因为他是蒙神爱的，蒙神所怎么样？走在蒙福的道路上的。好，他被他哥哥陷害，对吗？就哥哥要杀他，结果没有杀他，就把他卖了做奴隶。他做奴隶的时候，他做奴隶的时候，他顺利吗？非常顺利，做到很高的位置。所以他老板除了老板他是第二大的，还有除了老板娘，老板娘说，老板娘你不可以管，什么都是由你管，好不好？好，好。这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老板娘就引诱他。其实如果夜色他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们有十个理由接受老板娘的引诱。为什么？现在你大概，如果你接受了老板娘的引诱，以后你要跟老板讲话很容易，借着老板娘去讲，你要做什么都会成就，对吗？第二，这个老板整天不在家的呢，他出去做生意就是三个月，所以当然了你知道了你就帮助了老板娘，对不对？而且他很年轻，约瑟几岁？那时候28岁。你知道当时的这个财主嫌老婆的时候，一定是嫌最漂亮年轻的，真的，以前的人嫌老婆是这样的，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事情，当老板娘引诱他的时候，其实他很应该很容易的就怎么样跌入这个试探，所以他没有，他成功的逃离了这个试探。那么圣经就讲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哎呀，还好我没有跌入这个试探，以免我得罪了我的老板，我老板对我这么好，对不对？圣经是这样讲的吗？哎，你们的圣经好像跟我不太一样了，奇怪哈，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什么？我不犯这个罪，以免得罪我的上帝。约瑟是一个把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看成最重要，即便是被他老板娘怎么样诬告，老板娘诬告他，把他下到监牢里面，知道吗？即便是要坐牢，他都不会影响他与神之间的怎么样关系，他不会犯罪得罪上帝，不是得罪他的老板，明白吗？所以约瑟在这样的事情上让我们看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约瑟遇到的试探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圣经说那是一个试探。如果约瑟遇到的这个老板娘是80岁的老人家，他圣经就不会形容他遇到一个试探，圣经会形容他遭遇了一场灾难，你明白吗？所以你就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的蛛丝马迹看到，他因为把神看得最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在最终挣扎，我们以为这个十字架很重，是我们很难挣扎，因为我们不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点不好意思，接下来就慢慢理所当然，是不是这样？是。但是大卫是让我们学习约瑟让我们学习到这个功课。最后我们进入了这个应用的部分，就是结论。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哈该对以色列民来说，重建圣殿是他们重建与神特殊关系，也就象征了他们重新安排生活的优先次序。今天我们的信徒生活在物质生活很方面，是比起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更加的怎么样丰富，但是我们身处在这忙碌的都市生活，我们面对了无止境的什么物质物欲的要求，我们更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他们所吞噬了我们的属灵生命，扭曲了我们的价值观，也影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很看重他的农作物，以至于荒废了上帝的眼界。所以在这里我们慢慢的，你就会把你眼睛所看的当成是真实的最重要的，你忘记了哈该说要凭什么？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不是凭感觉，我们要凭信心的生活。哈该的信息同样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发出这样的挑战，你做事情是凭信心吗？还是单单的凭你的环境、你的感觉、你的眼睛？第二，哈该书的信息提醒我们，重建外在的圣殿固然是重要，但是重建内在的生命更加的什么重要。我们看到，因为当年神的子民停止重建圣殿的工程，主要是不是外在的因素，主要是内在的原因。他们先是惧怕敌人，然后就贪图安逸的生活，就有天花板的什么房子，然后渐渐就忘记了他们为什么要从巴比伦回到哪里，回到耶路撒冷，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做什么。神透过天使提醒他们，你们要回想，你要回想，你要反省。很多时候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要多多的反省，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目标，我们偏离了神设定给我们的这一个人生目标。很多神的儿女开始的时候很热心侍奉上帝，对不对？是很热心的侍奉，很热心，哇，要一生为主而活，主啊你去哪里我跟着你，我为你舍命也可以。所以三天之后鸡还叫，还第三天彼得就说我不认识你，你明白啊？我们不会比彼得好多少。所以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引诱的时候，我们渐渐的为自己而活，我们渐渐的把眼睛所看的当成是真实的。但愿我们从神的话，也从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哈该弟兄，让我们知道得到提醒和激励，能够及时的反悔，能够及时的反省。还有第三，从哈该书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神应许同在，神应许侍父，这些的话对我们同样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会忧心，我们会担心，我们需要依靠天父这样的保证才可以过得胜的生活。神应许后来的殿比后来的殿更加的荣耀，这应许不单是建在哪里，是建在教会，教会的荣耀是比以前的圣殿更荣耀的，更是是建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圣灵的 殿，神的荣耀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相信吗？问题是在于你相信吗？你是凭信心生活吗？所以哥林多前书最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要你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我们很宝贵，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是神眼中的什么同人，我们是他手中的什么宝饰，对吗？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怎么样荣耀上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主啊，让我们能够时常的反省，知道上帝你原本对我们生命的设计，对我们的目的，那么不偏离你的道路，乃是紧紧的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圣灵做我们的主宰，引导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这时候就把自己再次献上，主，我们愿意跟从你，真正的跟从你乃是凭着信心，真正的跟从你乃是跟从主你的计划，你的律法，你所说的一切，我们就愿意俯伏。我们如此祷告，求你恩待和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